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这个殿堂是我们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
是的，两位主持人呢，每一次呢都会站在恩典与真理大门两旁，欢迎每一位进入里边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认不认识尔萨都好，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真主，把这个生命的救主介绍给你，让你能够来到他的跟前，让你能够回到羊圈里，得到他的喂养，感受到他的供应的。那其实呢，今天呢有点依依不舍，我们的环节揭开幔子见自由呢真的来到最后一集了。不知道呢听众朋友有没有连续性持续性的听这个节目，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呢你一定会得到帮助的。透过高山他一生的经历呢，确实不容易，确实很艰难，包括受到家人朋友的逼迫，让他一定要放弃信仰，让他一定要回到自己本族，让他一定要做回一个穆斯林，这个过程很艰难。如果换作是我自己的，可能我未必有他那么的勇敢。
嗯，的确是不容易的，面对各样的环境啊，很多的艰难，很多的难处，但是呢他能够做回到自己，他能够真正的依靠主，能够把他的信仰能够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自尊。
自尊，
嗯，当一个人有自信，有自我肯定的时候呢，他能够勇敢的去面对他的生活，即使环境上这个人生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不顺利，但是呢依然呢他能够有这样的自信。
对，他真的是肯定，包括是对于信仰的肯定。真的，如果我没有这个肯定或者坚信的话，很容易会摇摆不定的。我喜欢天经里经常有一个很具体的那些描述比喻，他说就像是你在大海风浪里边，如果你的信仰不坚定的话，你的信念不坚定的话，你真的很容易会随风摇摆不定的。那这样的话，你的信仰生命道路很容易会出现一个跌倒，甚至你会走回头路。幸好高山他从头到尾他都是坚守自己的信念。
嗯，的确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坚守自己的信念是不容易的。
嗯，
常常会遇到一些拦阻，一些困难，别人讲了什么话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摇摆了，我们可能就没有安全感了，以至于我们有的时候呢真是没有自信，不能够继续走下去。
没有自信呢，人真的很需要信心。那种信心当然不是说自大，当然不是说骄傲。那经常呢看一些心理类的文章都会分享过自我评价，或者刚刚说自尊、自我肯定。那这让我想到过去一个经历了，希望大家不要取笑我啊。在我十多岁还在学生时代，我要找兼职，我希望能够半工读，自己赚零用钱。结果呢我去了一家诊所去应征，当时真的年纪很小，要填简历嘛。简历呢通常都会有两个栏目，就是请填写你的优点，还有缺点。那优点很容易写，我自我感觉良好。我写什么？我写善于沟通，我能够好好的在团队里合作，跟不同人的人相处都应该没有问题，除非那个人真的很讨厌啊。那缺点就头疼了，到底要写什么好了？
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写。
我知道自己有缺点，但是不知道，
不好写出来，
不好写出来，这个有点尴尬。结果呢？啊，我到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后悔，我写冲动，粗心大意。哎呀，那当然我那次的面试当然是失败不成功的。后来我跟同学分享，我说哎，我写了冲动，我自己为什么会写冲动呢？你在一个诊所当护士，最最最最不能犯的错误就是粗心大意，不然的话病人的生命就在你手上了。
对啊，
我还记得当时那个医生他傻眼了，他可能心底里想，这个姑娘为什么那么诚实呢？面对自己的缺点呢，好歹也包装一下啊。不过呢这个经历当然有点好笑，但是给我的反省是肯定自己的能力， 但是也要接受自己的缺点。
嗯，接受自己的缺点。有的时候呢，我们很不容易去接纳自己。
嗯、
啊，好的时候当然觉得自己了不起。
了不起啊。
但是如果接受自己的缺点，很多人是隐藏的，很多人是不愿意去接纳的。
嗯、
所以呢，真正的面对自我呢，我觉得是需要有个勇气的。好像一个人他就面对这个镜子，那个镜子对面就是真正的自我。
嗯、
那你能不能坦诚的面对自己呢？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面对的。那今天我们在揭开幔子见自由，今天到了最后一集。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高山呢，在这个不同的地方来服侍主，来为主做见证。那么接下来高山在他的最后的阶段是如何的去描写他呢？我们一起来听揭开幔子见自由。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尾声。由于没有一个固定的哲马题在背后支持我，我们不得不寻求真主的指引来满足日常所需。见或我们在清晨醒来，却发现家里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这时我们就会耐心等待，看看需求将会如何被满足。当然也有微微出于不得已，全家人一致决定禁食一天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们便会更加亲近真主。他是我们的天父，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他也绝不会放弃我们不顾。眼前这些仅仅是出于某种因由对我们的一些考验。在我的困顿中，穷苦人也离我更近。人们步行几英里路来找我，却没有钱坐公共汽车回家。于是，我们会从自己极有限的所有中拿出一些与他们分享。虽然他们前来是为了寻求心灵上的慰藉，但我们怎么可以不满足他们身体上的需要而让他们离开呢？你们白白的得来，也应当白白的给人。1981年的一月，我被请到了一个从英格兰来的男人的床榻前，他生病了，他得了阿米巴性痢疾，身上还有一个囊肿。我为他祷告，并按手在他的身上，于是他便痊愈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我最后到了英格兰和加拿大来，向亚裔和来自英国的人们传讲真主的信息，直到今天。当初我刚开始为得到的来自尔撒的医治做见证时，婶婶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我会跑到英格兰去。 No， 我现在就站在这片土地上，回顾着我是如何在天父的引导下信靠着他，一步一步走过这段历程的。看得出来，当初我和父亲一同踏上的朝觐之旅，便是我的灵性渴求认识真主的起点。即便我们从麦加失望而返，那趟旅程却依旧燃起了我心中的希望之火。尤其在父亲去世后的那段日子里，我用一种紧迫且绝望的方式追索着关于真主的点点线索。 在对于尔撒的认识仅限于来自古兰经当中的只言片语的情况下，我向被称作医治者的他伸出了手臂，而我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今天我向着那些仍身处伊斯兰幔子后的人们，为了真主的大能，在这里做见证。那层幔子是可以被撕破的，只有它消失了，站在它后面的人们才能看到尔撒，听到他的话语，并爱他。今天的我不再需要用伊斯兰的武功来支持我的信心，我的宣信是为尔撒而做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被埋葬，又复活，现在住在他自己的名里面。我的祷告不再是向一位不可知的真主而做的，而是向一位可以在他自己的话语、圣经当中找到他的故事的真主而祷告。圣经，我最宝贵的财产，它已经铭记在我的心坎里，也牢刻在我的脑海中。正如那曾经占住这些位置的古兰经一般，我师的天课不再仅仅是我收入的一部分，而是全部，因为我所有的一切都来自真主。我的财富已经在天上聚集，我的进食不再是在莱麦丹月遵守。为了在乐园中得着一个位置去取悦真主，而是带着喜悦来进食，以便能更了解真主。我的朝觐是我要用一辈子走的旅程，只为每一天能离目标更近，为了能和我在天上的君王尔撒永远在一起。不管是公牛、绵羊还是山羊的鲜血，都无法抹去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仍能从那被完全接纳的至圣所当中得到全新的活着的路。只需要从那幔子经过，也就是借着他的身体，因为这个人尔撒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在真主的右边坐了下来。这就是尔撒，真主的羔羊、先知和大祭司，万王之王，我的主宰，我的真主。
高山回顾他自己的人生路，经历了主的医治，更是经历主随时的同在。所以呢，他在人生当中真是他不需要去遵守以前的那种武功啊，而得到恩典，而是相信依靠那位给他恩典的主。所以他从尔撒的里面得到了真正的自我，他有自信，而且的他能够真正的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临到很多的人。所以在他的里面有主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他在回到主的里面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懂得什么叫自爱、自重、自信。
是的，高山在书里最后一部分写上，他说尔撒他献上一次性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有效是一次性并且是永远的。这个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是来自一个从前是穆斯林的一个姐妹，一个女性写下这句话，背后是充满多么大的勇气，还背负着多么大的一些风险冒险去写下这句真实的话，代表说她觉得这个真的是何等的宝贵，她终于真正的认识到自己，认识到生命的主宰。
生命的主宰在她生命里面有这样的奇妙的作为，使得她能够改变自己，尊重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环节，这是有工作有关系的。 那谈到工作呢，我们就想啊，工作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的。但是呢，其实它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的一部分，它不是我们生命的所有。在这个工作的当中，我们到底能够学到什么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一首诗歌《毛毛虫》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工作乐悠悠》。
小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它是我生命
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们现在开工了啊！工作者，我是杨天成。
我是工作者苏小燕。
那我就是阿牛了。
我记得上一回我们三个人也是有幸合作过，
我记得是一个婚姻类的，
对，单身女生跟两个已经结婚的男人谈啊，结果没想到擦出火花来了、今天就好了，这个身份大家都一致，
工作者。
对对，
这个工作呢，我觉得是值得我们一起谈的。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第一集要讲的话题是自尊。自尊心每个人都有的吧、广东话有一句话，我要给内地的朋友介绍一下，一尊你嘛，盐呢是用哪个量词的？就是一尊，就是内地说的一瓶啊。
啊，一瓶。
你那尊盐都没了，就说你没有尊严。
没有尊严
哦，
一尊。
工作跟尊严有关系吗？
啊，当然有，
有关系，有关系。很多人在工作上面他很自卑，所以他就体现不出自己的价值来，跟别人合作可能也没有办法。
在人看来好像卑微一点的工作，比方说是体力活、我记得以前好像看过一部电影还是电视剧，有个角色他是本身清洁阿姨来，就被人瞧不起，小孩在学校里都不敢跟同学们说，
被歧视。
对、人家问啊，你爸爸妈妈做什么，他都骗一个职业，结果被他妈发现，就在小孩面前说、我没欠任何人，自己赚钱养活
自己，
我还养活整个家庭。所以反过来说，这是一件很让人自豪的事情来的。
对，但是现在的社会 环境可能对于一些岗位一些职业是不太看好的，所以就会让很多家长啊或者是孩子觉得哇，我做的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
其实任何的一个行业都是缺一不可的，比如说啊做清洁的、难道这个清洁工就没有自尊吗？就没有尊严吗？如果大街上都是乱七八糟的，你开车的也不方便，走路也不方便走。
其实很多职业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好像我们就会以收入啊地位啊他在人面前是不是很光鲜啊来衡量一个职业。
我记得阿牛谈过一个故事
啊，
虚构的故事，食人族，要不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对对，看过一本书，上面写的两个食人族，吃人的啊一个族群，然后两个食人族的人呢就来到一个大厦里面潜伏下来。他们要吃人嘛，所以找了一间很大的公司，就过了一段时间就被警察给抓住了。为什么抓住呢？这两个食人族在监狱里面就相互的埋怨，其中有一个就埋怨另一个说，我们去挑一些人吃，就去挑经理，吃了那么久都没事，结果那天你忍不住吃了两个清洁工，我们就被抓了。
就可想而知清洁工
他
们的责任是很大的，
很
想想看，厕所没人打扫，
经理呢就总是在一个房间里面。
有些经理倒是挺勤劳的，但不可否认有些经理他存不存在你都没有察觉到，
是或者出差了别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所以丢了都不知道。
是
所以你说谁重要呢？
所有职位我都觉得是重要的，就像一家公司一个单位好像是一部机器，每一个同事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岗位你都是一个零件，那当然你可以说我这个零件坏掉公司马上就能够找另外一个人做我这个零件，确实是对的，不过就是因为这个观念很多人会有种很消极的感觉，公司没了我好像也没有察觉到，也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经常说地球少了谁都可以转嘛。
对，公司少了我都能转。
就像一个刚才你说的这个机器呢，大的那个零部件需要，小到螺丝钉缺一不可。你说螺丝钉如果少一个会怎么样呢？
转不动，或者说
严重事故可
能。对对对对，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问题了。
所以呢就是说你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职位来讲都是缺一不可，都是需要的。
真的要学习怎么样去欣赏自己的才能才干还有价值，但这个不代表是停留在一个自我陶醉的阶段。
对，我也想说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一谈自尊好像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在工作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自尊背后有一个基础，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价值而不是混日子啊。有一些应届毕业生很多公司就不想要，因为就觉得很多学生刚出来他很自大。
反而是刚出来就那么自大。
对对，
因为他那头很大。
因为他不太清楚社会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会眼高手低，就是他认为自己能够做好做得很不错，觉得社会上的很多人都已经滑掉了，已经老于世故啊啊，他想创新啊想怎么样，就是很多时候是在自己的那个想法里面
心态上面有些时候会走上极端的。很极端的一面呢可能很消极，觉得我明明很厉害但是没有人欣赏我，
对，
我找不到我的伯乐，啥都不管了乱来，不用心去做。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牛刚刚讲的很骄傲，觉得我不需要再进步了。所以这两方面呢欠缺的就是学习，
一个就是看重自己的价值，那个价值所在五毛钱对比那个100块钱其实都是重要的，你少了那个5毛钱也不行的，你买东西都不行的。对不对？
我坐车的时候就缺了几毛钱，也不是5毛钱，缺了就缺了。
那你
没有人借给我，因为车上面都是不认识的人嘛，也不好意思开口。所以你刚刚讲的很好，即便是1毛钱5毛钱都有它的价值。
对，所以呢我觉得认识自己的价值，然后呢你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否则的话你停留在原来的阶段也是不行。
有一段时间就有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亭里面的员工就闹事，是因为收费亭改革用电子支付，他就去闹啊，就是说我把青春贡献给这个单位，结果你们现在不要我了。他没有想到这种岗位是需要提升的， 如果它没有一些价值的话，随着科技的发展可能就裁员了。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职业是永远不会少的。
哪个行业？
就是家庭主妇。
还有奶爸。
这现在又出现了很多奶爸。这个家庭主妇来讲呢，其实很多做妈妈的，她从小生下这个小孩以后，然后慢慢的培养她成长，可能到了七八岁甚至到十岁以后她才去工作。
嗯，
那有的人认为浪费青春，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对这样的人有歧视。
那其实家庭主妇来讲非常重要，因为任何一个成功人士背后
都有个妈。
对，人常说有个女人嘛，
那个就是母亲。
女人是母亲，如果没有一个母亲从小培养她，来让她学习读书，然后培养她的人生观价值观，那她肯定是半途而废的。
是，
所以我觉得家庭主妇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尊严，什么叫自尊？就是自己的价值。我见到有一个人，他弄了一个名片，那个名片上面写着一个副董事长，董事长呢是他的先生，家庭公司的副董事长。
啊，这个有趣，
原来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他是在这个公司里经营这个家庭的。
嗯，
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现在在收听这个节目这个环节，你当下觉得你在单位里好像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或者觉得全公司的人包括你的上司你的同事都把你当作透明，
嗯，
有一天你没有上班别人都没察觉到的话，我知道你现在一定会有一点点沮丧，或者在想我要不要离开这家公司。但是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想送一节经文给大家。
嗯，
就是天经宰普尔诗篇八章四节那里说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嗯，其实就是上主看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独特价值的。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刚才讲到下班啊，其实不是下班，
我还没下班呢，
还没下班，我还在继续啊。关键是尊重自己，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尊重自己让我们懂得享受工作，自尊让我们懂得乐在其中。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上主呢都让我们认识他的恩典和丰盛，过一个丰盛的人生。
对，我相信很多人从小到大，无论是在学校里或者在家庭里面的父母，你的老师都说一个人的修养是来自于他懂不懂得去尊重别人。但其实我们也需要尊重的是自己，你要肯定自己，你才能够在任何的岗位上，在任何的部门上面，知道我的使命在哪里，知道我的责任在哪里。当你肯定了我的能力以后，你才会越做越好。
嗯，所以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要依靠主，从主那里得到恩典智慧，然后我们懂得尊重自己，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人生。那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宰普尔传道书九章九到十节。
在顺利的日子应当享福，遭遇患难的时候就应审查，真主使这两样并存，为了叫人查不出未来的事。
我们面对很多的人生的选择，面对很多不同的一些境遇，在顺利的时候应该享受我们的人生，在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省察。目的呢，上主告诉我们说，真主使这两样并存，让我们未来查不出什么事，就是让我们勇敢地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在将来面对主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在主的里面享受永远的福乐。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主的里面享受主从天而来的恩典，永远的福气。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Thank you.